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4月30号到5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女子当柔，说女人应该具备什么特质？有人说是漂亮，不漂亮就要有气质。有人说女人最大的资本是教养，她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失去光泽。还有人说是女人味儿等等。其实不管怎么说，女人都挡不住一个柔字。柔不等同于弱，绝不代表着无能与懦弱，它是宇宙赋予女人的根本属性与立身之本。刚柔相济，柔能克刚，不与男人争高下，却能与阳刚和合而交映生辉。纵观5000年华夏文明史，长孙皇后是最为成功的女性之一。她不仅是那个久远王朝母仪天下的典范，也堪称当代知性女子的楷模。她没有武则天的野心与霸气，也没有褒姒与夏姬的狐媚，却有坤载万物、何德无疆的承担与高贵。她知书达理，深明大义，贤淑优雅，智慧大度，经典的贤妻良母形象，不仅把后宫打理得井然有序，而且每每规谏太宗，用太宗的话，补朕之缺，也就是弥补丈夫的不足。因此长孙皇后病逝后，英明神武的太宗会悲痛失声，故内失五良佐，哀不可已矣。所以有人称她是太宗成就千秋大业的一个最大助力，被保证李世民全力以赴的治理天下，起到了十分显著的辅助作用。当今红潮一向鼓吹男女都一样，女人能顶半边天，女强人比比皆是。在党文化斗性思想影响与教育下，女人变成了女男人、母老虎。加上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极度破坏，对什么是传统女人的标准早已一无所知。相夫教子，宛如流水，恭谦忍让，贤惠内秀，以柔克刚，含蓄包容，将这些是传统女性应有的品质与神定下的做女人的标准完全抛弃。现在你若跟大陆那些年轻人谈起这些，会被之嘲笑，嗤之以鼻，当成笑谈，说你思想落伍，放纵着魔性，把自己打扮成妖姬那样。他们从内心到外在的表现没有一样是正的。这些女人美在何处？把变异的、不美的当成时尚，当成美而趋之若鹜，反其道而大行之，人类的道德也就完了。大家知道神韵的女演员们个个温柔似水，典雅高贵，含蓄卓约，刚柔相济，他们那发自内心的笑容触动心魂，使人动容，那是本体升华后佛性那面体现出来的自然流露。不娇柔造作，是纯正的、纯善的、纯粹的美。他们清灵曼妙，优雅脱俗，飘若惊鸿的舞姿，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是心性的体现，是高标准的道德水准的体现。女人如花，女人似水，神给女人的特质就是贤惠、含蓄、温婉似水，刚柔相济，恭谦忍让。神韵女演员们真实地还原了神给女人定下的做人标准。末法时期，万魔出世，世间早已无正神管， 法天理也正好到了阴阳反背、阴盛阳衰之时，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社会矛盾愈加激化。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问题层出不穷，互相之间缺乏坦诚与信任，不愿真诚交流，张扬个性，争强好胜，不能互敬互让，导致家庭破裂、婚变、事实婚姻、抛弃家庭孩子等等一系列家庭乱象应运而生。女人变得更加强势，忘了男女有别，为了生存变得更加刚烈。在这个男人为主流的社会中，女人很多时候是处于劣势，甚至处于性别歧视的状态。有些工种专业招生根本不要女性，在福利待遇上远远不能与男人相比。女人为何非要把自己搞得如此累？人的一生都是定好了的，大可不必去争去抢。以柔克刚，我想如水般的温柔贤惠的女人，男人会更加怜惜。坚贞中带柔韧，温婉中有聪慧。古语说，家之良妻，由国之良相。智慧的女子一定是顺应天理的，守住女人的本质，诠释温柔的定义，同样能演绎出光彩照人的篇章。在历史的长河中，她也许不是主角，却是与主角交相辉映、必不可缺的角色。她不会成为太阳，却永远是夜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明星。
名慧不惑，莫被名利遮望眼，不做小人做大人。我不懂解字，但是有一天突然来了灵感，感到大小二字造得很是蹊跷，人能冲破头顶上的一横就是大字，而那个小字更有意思，一个鱼钩一边一个小鱼就是小字。古人造字多是象形，可是有些字是没法象形的，如果要按照象形字的规则造字的话，画个什么物体能形容大字呢？画个天，天是个什么样？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画个地，那只是个球状，也算不上最大啊。可是古人是非常聪明智慧的，不画天也不画地，画意，让人能出了头就是大。人往往被名利的束缚，冲不破名利禁锢，那不就是头顶上那道杠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范围中，小的有家庭范围，大的有社会范围、国家范围。过去农村有一句话说，一个门口一个天，我想那个大字顶上的一道杠就是一层天吧。那么这家人的道德风范、文化修养、信仰嗜好、脾气秉性，就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环境氛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后代。如果不走出家门，这一家之天也是不好冲破的。但是毕竟家庭环境太小，家门是难以封锁住人的行动的，所以这个天要冲破并不很困难。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不一样了，如果一个封闭的国家、封闭的社会，就会有强大的约束力，让人很难逾越。看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共统治60多年，运动连番，除去最后2次运动中共还没平反外，其余的运动现在中共都有了定性，不是说过头了，就是说搞错了。可是在运动中有谁知道是错的？谁敢说是错的呢？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它在制造着让中国人难以逾越的杠。每当运动来时，或者先开动舆论机器制造敌人，栽赃陷害无所不用其极，或者先炮制美丽的肥皂泡，让人们充满美妙的憧憬，在名上牵着你，
在政治上与某某某保持一致，保你升官，在利上绑着你，只要跟我走，让你得利。这时不少人就昏昏然，不知所以然，不知不觉地让中共牵着鼻子走，才制造出这一个个历史悲剧。如果大家在这纷繁的历史潮流中，能够不受外在的假象的左右，抛弃名利，真正地找到自己，理性地看问题，那才是真正能够自己左右自己的大人。可是遗憾的是，好多人都冲不破这道杠。再来看那个小字，整个字形形成一个鲜活画面，两条小鱼争食诱饵，而不知死到临头。古人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小字把小人的形象活龙活现地表达出来，马列主义就利用了人的自私心理，制造出阶级斗争的诱饵，让人们像鱼儿一样的为利争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乱中夺权。中共就抓住人的这一点，每次运动都用名利为诱饵绑架着中国人，让人见利忘义，晕头转向地蹦着跳着争食。今天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与各单位的政绩挂钩，练法轮功者家庭子女受牵连，举报者有奖，转化法轮功者有奖等等。在这个名利的诱惑下，不少人不去区分对与错，明知道真善人好，假恶斗错，就是要抹着良心去镇压。我在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时，给一个男护士讲真相，要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他说，共产党给我钱，让我杀人我也干，岂不知这种小字的心态恰恰是将诱饵与鱼钩一起吞在肚子里，随着鱼浆被拖向死亡。当然也不都是大不起来，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一些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圣者贤人，抛弃名利的羁绊，冒着生命的危险，维护着大法大道、正义与良知，将真理撒遍人间。如基督徒在古罗马被迫害，释迦牟尼的弟子在印度被迫害，虽然他们有的失去生命，有的被判刑流放，但是基督的信仰一直传播至今，而古罗马却因为迫害遭到报应，四次瘟疫一蹶不振。释迦牟尼的佛教也一直传播至今，今天大家都看到了，江某某流氓集团利用中共强大的国家机器，使尽浑身解数镇压法轮功。人们都认为一群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坚持不了三个月，江某某也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大家想想，共产党执政后，每次运动似乎屡屡得手，大多数人都在中共设的名利圈套中不能自拔。可是这次共产党碰到的是一群放弃名利情的修炼者，是不受他那个杠杠制约的。15年来，法轮功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越来越兴旺，由镇压前的30个国家地区发展到114个国家与地区，使大法的光辉洒满人间。还有许多律师、普通民众面对强权，纷纷走出来为大法说公道话。目前已有1亿6000多万人退出党团队，抛弃中共反对迫害已形成历史潮流，而江泽民集团却在迫害中内外交困，政治经济一蹶不振，到了崩溃的边缘。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劝君莫被名利遮望眼，不做小人做大人，快醒悟，莫彷徨，退邪党，诚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海外采风，加拿大总理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 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加拿大总理和多位联邦部长再度发出贺信，颂扬真善忍，赞扬法轮大法让全世界无数人受益，在加拿大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表彰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社会的极大贡献。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大师传出以来，22年间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弘传，令上亿人通过修炼身心受益。每年的5月13号都是全球法轮大法修炼者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的节日。自2006年以来，加拿大总理斯利文哈珀每年5月都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在今年的贺信中，哈珀总理说，向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于世22周年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是我极大的荣幸。总理在贺信中说，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教导，法轮大法提倡真善忍的原则在加拿大已经赢得了认可，我表彰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将这一功法与加拿大人分享。哈珀总理在贺信中强调，加拿大一直以来支持宗教自由、人权与法治。他说，加拿大拥有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强有力的记录。去年，我们政府很高兴地推出加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鼓励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族裔群体，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实践他们的信仰，而不必担心暴力或打压。在这些努力中，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哈珀总理最后代表加拿大政府说，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呈上最美好的祝愿，祝庆祝活动留下难忘的记忆，祝合作与善意持续下去。
气功爱好者感受巨大能量。2014年4月26号200名各族裔的气功爱好者们集中在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亚洲资源中心的大草坪上，庆祝世界太极气功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这次集会，并做了压轴功法演示。许多气功爱好者们表示感受到法轮功练功场上发放出的巨大能量。在德州首府奥斯汀，对东方文化和气功感兴趣的人很多。每年四月的世界太极气功日，这些在东方古老文化中寻觅的人们聚在一起练习及探讨，试图为自己的人生找到更好提升的方法。法轮功学员是首次应邀参加这个活动，他们身着金黄色练功服，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演示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演示后，在场的人们对他们报以热烈掌声，并纷纷上前拿取法轮功的相关资料。集会发起人文斯·考伯里斯先生是一名亚裔美国人，他在习武方面有近40年的经验，目前在奥斯汀教授一种韩国武术气功。他向来参加集会的法轮功学员们表示感谢，并热情地邀请他们明年继续参加这个活动。韩国功夫大师易望年先生是文斯的老师，他专程赶来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法轮功学员表演功法的时候，易望年先生注意到练功场上能量非常强，他向学员了解法轮功功法，并表示回去后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悉尼真相长城，华人积极三退。2014年5月3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澳大利亚悉尼最繁华的主要街道乔治街口和中国城附近街上拉开横幅，举办真相长城活动，再次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悉尼各界民众纷纷声援反迫害，不少华人在现场办了三退。从墨西哥来悉尼旅游的 Lauren 和男友经过真相长城，他告诉法轮功学员，他们曾在墨西哥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听说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他俩含着眼泪说道，当时他们非常震惊和愤慨，他们希望各国政府能尽快制止中共非人道的行径。 两人都在征签表上签名，呼吁停止活摘器官，并且拿了真相传单，要让亲朋好友去网上签名。来自中国浙江的一位中年妇女主动上前询问法轮功学员，你为何修炼法轮功？对你有什么好处？法轮功学员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了这位女士，法轮功如何带给修炼人身心升华。明白了真相，她不但签名反迫害，还做了三退。离开之前，她还告诉法轮功学员，她回去会上网多了解法轮功真相，并想修炼。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大法神奇，相信科学的他最终相信了大法。在青岛洛阳路小区，有一位姓宋的阿姨，年轻的时候在医院上班，由于从小受到共产党极端唯物主义和实证科学的教育，对神佛之说总认为是迷信，不相信另外空间是真实的存在，对大法弟子经常讲的真相总是持怀疑的态度，属于既不反对也不相信的那种人，口头上经常说俺相信科学。虽然相信科学，但是科学不能保佑他不生病，科学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2000年的时候，宋阿姨罹患了很严重的妇科疾病，子宫瘤做了手术，又得了糖尿病，由于过度的用药治疗，又得了肾病综合症，眼看着一天天加重的病情，宋阿姨此时方才感觉到实证科学的片面和人生的诸多无奈。慢慢的，她接受了大法弟子对她讲的真相，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相信了佛法是最精深的科学，相信了神佛的存在。于是她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就在她退党以后的不长时间，她的身体发生了许多变化，各种病情很快趋于稳定，就连每天必须服用的大剂量激素也在短时间内减到很小的维持剂量。结束了3年多的卧床治疗，身体硬朗了，不仅不用别人护理，还能做饭和做一些家务了。宋阿姨逢人就说是相信了法轮大法才使她转危为安，相信科学的她最终相信了大法。有一次，他的姐姐得了一种甲状腺瘤，要开刀做手术。手术前，他姐姐紧张的彻夜不眠，害怕。宋阿姨就告诉他姐姐说：“你就诚心的相信法轮大法，默念法轮大法好，你就会平安的。”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了他姐姐听。结果第二天，他姐姐如他所说，虔诚的祈求大法保佑，
手术非常顺利，摘除了甲状腺瘤。从此他姐姐更加真诚地相信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无独有耳，在青岛四方区有一个叫李慧的女子，2009年突然得了一种名叫小细胞肺癌的癌症，病情非常严重，而且肿瘤部位靠近肺动脉，还不能做手术。李慧几个疗程的化疗下来，人就虚弱的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受了大法弟子讲的真相，诚心的祈求神佛的保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不仅如此，每当家门口楼道里有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的时候，他总是拿回家拜读。遇到个别无知的人撕毁贴在墙上大法资料的时候，李慧就上前立身阻止。久而久之，他家门口的大法资料总能长时间的张贴。就这样，他的病情一年比一年稳定，各项指标都达到正常标准，今年已经突破五年的时间了。在国内，小细胞肺癌的五年成活率是很少的，可是李慧活得很结实，每天出门锻炼，还能到处旅游。最可贵的是，他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他相信了大法，他超乎人们想象的活了，而且活得很踏实。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洪志大师，这正是先凡本无界，前程道才真，大法在红传，佛度有缘人。
赤炎觉醒，法轮功是中国人的荣耀。在通往大陆游客必游的台湾日月潭景点玄光寺步道上，悬挂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拾级而上的游客一抬头就看见了。整天络绎不绝的大陆游客可以看到步道上的法轮功真相展板及街道学员派发的资料，法轮功到处都是，无处不在呀。担任教职的李女士则是利用空闲时间到日月潭去给中国人讲真相。她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勇气敢于正义的发声。最近他们一行人如同以往一样到伊达上码头练功，举展板派发资料。刚开始没多久，就听到有人大喊一声，法轮功是中国人的荣耀。一位大陆游客上了伊达邵码头，看到他们就大声喊出。李女士听了特别有感触，因为明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止自己声明退出曾加入的共党组织，而且会为他人说明，协助他人了解，并敢于大声地说出内心的感受。他举了几个例子，大陆游客在伊达邵游客中心休息等待时，李女士会上前派发资料，这时中国游客会与他交谈。一位游客问他，你们领工资吗？李女士答，我们没有领工资，我们都是义工，我有自己的工作。李女士拿出自己的名片给对方看，并告诉他自己因为患有红斑性狼疮，医生宣判得一辈子吃药，但因为训练法轮功，这病就好了。我如果没练法轮功，可能早就不在这里了。所以当知道共产党严重的迫害法轮功时，我如果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你们说我还能是人吗？一群围着他的中国人都听明白了，接着他一个个的帮他们做三推。有时假日，李女士也带上孩子们，分别就读国中及小学的孩子跟成年学员一样，在伊达邵的码头上练功、举展板、派发资料。他们纯真诚挚的神态特别吸引游客的目光。一位中年女士仔细看了孩子手上的展板之后问，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李女士为她介绍说，练功让身体健康，头脑很清楚，孩子在学校念书都名列前茅。接着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对方很快就答应声明退出共青团少先队。一位年轻的男士看孩子手上举着展板，问孩子，你们拿这个有工资吗？孩子告诉他，没有，我们都是义工。这位男士接着问，那我可以拿看看吗？于是孩子要出手中的展板给那位男士，男士像孩子一样举着展板，直到同行的家人要离开。跟李女士一样，利用工作空档到伊达邵讲真相的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包括月领台币150,000元高薪的银行副理、公司的经理、学校校长、老师、自己开业的老板、退休的警局所长等等。他们都是练了法轮功身心受益，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们为远道而来的中国人讲述真相，不希望中国同胞再继续受到共产党的欺骗。同样，来自台湾中部的学员林女士除了抽空到伊达邵，平日在家会打电话到大陆给中国人讲法轮功真相， 一次，他在伊达上码头给一位女游客讲了真相，劝他赶快退出共党组织，保命保平安，帮他取了化名。这位女游客同意了。林女士接着劝旁边同团的另两位游客，这位女游客在一旁立即主动地把刚刚听过的话告诉同伴，赶快退了，退了保命保平安。林女士感受到现在越来越多明白的中国人也会主动地协助讲真相了。刚下船上了码头，带队的导游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他过来拿了很多附有法轮功真相的笔要送给团员，当他要离去时再次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这画面不止在伊达绍出现，在通往大陆游客必游的玄奘寺步道上同样经常能听到中国游客喊法轮大法好。步道上挂着一条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拾级而上的游客一抬头就看见了，一位中年男士上了台阶脱口喊法轮大法好。学员亮女士回应是法轮大法真好。男士听了也回应到处都是，无处不在呀。亮女士说这情景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常有大陆游客对他们竖起大拇指，对他们说加油，辛苦你们了，大陆教师，我要怎样来帮你们救人。学员彭女士总是利用下班之后的休息时间给大陆民众打电话，一位太太接通了她的电话，她如常地讲起真相。对方的先生抢过电话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省长。彭女士劝她三退，她说不行啊，退了没官可干，没得升官发财，你给我钱吗？彭女士告诉她声名不影响生活，共产党窃政一甲子以来用假恶报把中国人整得很惨，道德下滑，无官不贪，用天安门自焚案污蔑法轮功，电视台24小时播放给中国人洗脑。对方回应知道是假的。他接着告诉他中共活在学员器官的恶行，除了要他退党外还要收集提供迫害的证据。对方听完说那你就帮我三退了。彭女士接着告诉他也要帮家人孩子了解三退，他也满口答应。帮他们完成三退后，对方感激地说谢谢你救了我们一家人。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女孩接了彭女士的电话，小女孩同意声明退出少先队后，程年言接过电话，彭女士也劝对方三退，对方听得津津有味，叫她不要挂电话，多讲一些，对方很认同她所说的，最后告诉她我是小学教师，学生都戴过红领巾，我要怎样来帮你们救人呢？同样的情景在网路、电话、各地的景点每天不断地上演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